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首先呢，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本周六晚我将主讲一个讲座，是有关奥本海默的，咱们聊一聊奥本海默和原子弹那档子事儿啊。咱们就着现在上映的这个片子好好讲讲来龙去脉，也聊一聊有关核物理的相关知识。这次活动呢，基本上是老少皆宜啊，只要你有兴趣，你觉得自己能听得懂就可以报名，当然你要听不懂也能报名啊，我也不拦着。反正时间呢是10月14号本周六晚7点到9点，在上海南京东路的笃和书局，欢迎大家来参加。报名链接获取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添加联系号 450-881-227， 第二种呢是关注科学视频化的公众号嘛，点击最新的一条推送，用手机号登录就可以报名了，期待与大家做面对面的线下互动，欢迎您来聊聊啊，咱们不见不散。好，咱们闲言少叙，书接上文呢。上文说讲到美国的超级航空母舰弗莱斯特号和弗莱斯特号上的舰载战斗机，当时美国海军购买的舰载战斗机的型号很杂乱，他们就像撒胡椒面一样，各个厂家的产品都买了一点，当时美国的厂家也特别多，不像现在只剩下3家了。再加上50年代那个时候战斗机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一开始走螺旋桨飞机那种平直机翼的路子，后来嘛，就是飞机的后掠角角度就不断的加大，然后飞机的机头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尖。说白了，这就是一个飞机的气动外形在快速适应喷气式发动机的过程。短短的几年之内，这飞机就大变样了啊，就变得让你不认识了。朝鲜战争时期诞生了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的经典之作，也就是米格15和 F86。这两种飞机都是高压音速战斗机，都是无法达到超音速飞行的。接替他俩的下一代战斗机，那是一定要具备超音速性能才行的。美国人关于超音速飞行的测试呢，是从1947年的贝尔 X1 开始的。试飞员耶格尔呢，第一个驾驶火箭推进的 X1 试验机突破了音障。说实话，对当时的飞机设计师来讲，在超音速状态下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他们心里并不是太清楚，这是一片未知的领域。他们对音障这个东西都是懵懵懂懂的，他们都搞得稀里糊涂。比如说 X1 试验机采用的就是一个铅笔一样的细长机身和一对平直机翼，他们甚至都没有用后掠翼，就是因为在1947年大家还不知道后掠翼在高速状态下是有优势的，他们还是沿用了以前的设计习惯不过呢，这个 X1 的这个机翼啊很薄啊，就像刀片一样薄，这样的话呢也能减少飞行阻力，不过这种方法呢不如后来那个后掠翼来的明显。再后来嘛，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技术上就表现出了各自的倾向性。美国人呢并不喜欢机翼有太大的后掠角，他们喜欢呢中等后掠角，但是呢有小展弦比。什么叫小展弦比呢？就是机翼短一点嘛，整体上这阻力不就小了吗？这苏联呢就喜欢大后掠角，比如说米格15的后掠角是35度，到了米格17呢，机翼的后掠角就变成45度了。到下一代超音速战斗机米格19的机翼，那后掠角就达到55度了。它呈现出一个一步步加大的趋势。这个机翼后掠角大，就意味着机翼很长，但是整个机翼的展弦比并不算太宽。这个长机翼啊，它也带来了麻烦，那就是机翼强度不够。你要做这个长机翼，你得加厚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把大后掠角长机翼的这个好处呢给抵消了不少，所以美国人就不走这条路。美国人的 F100 超配刀，他们就保持着45度的中等后掠角，各方面的性能呢还是比较平衡的。毕竟美国人的战斗机它强调多用途，因为美国都是海外投送兵力，这飞机要出去很远，都不是在家门口指挥苏联呢就不一样，苏联是就在家自己家门口靠地面指挥就行了，所以他们不强调多用途，他们强调专业。所以苏联的米格19就是一款标准的歼击机，它基本上不怎么负责对地攻击任务，它一切都是为空战优化的。所以尽管呢，美国人的技术水平比苏联人当时还是要高一些，但是作为第一代实用化的超音速战斗机，米格19和 F100 空战性能基本上是半斤八两。 要知道米格19的推重比可是高达 0.86， 在那个时代这个性能算很不错了。要知道美国还有很多战斗机它的推重比只有 0.6、0.7， 比米格19还差了一块呢。不管怎么说吧，这一代战斗机的速度普遍呢是可以飞到略略超过音速，虽然是超音速，但是超的并不是太多，而且他们大部分还是以亚音速飞行的，毕竟超音速状态下阻力太大，这太耗油了。这美国人呢后来在研发新一代防空截击机 F-102 的时候，他就不再玩后掠翼了，他采用了无尾三角翼布局，这是美国极少见的无尾三角翼布局。要知道后来法国打索是最喜欢玩这招啊，美国人也曾经玩过这种布局，就是为了进一步减小阻力啊，咱们干净利落脆，这其他的多余东西咱都不要了。防空截击机的目标呢就是拦截敌人的轰炸机群，所以它对速度是有要求的啊。您老先生速度太慢，等你慢慢悠悠的飞过去拦截敌人，人家都快飞到纽约华盛顿上空了，您才到啊，人家核弹都往下扔了啊，您这早干嘛去了，这黄花菜都凉了，这不行。所以截击机的速度就要求非常快，就能够尽量远的把敌人拦截在更远的地方。但是美国人就发现呢，这个 F-102 虽然机身细长，三角翼后掠角非常大，展现臂很小，但是发动机再怎么卖力气它就是飞不过音速啊，它到了 0.98 倍音速它再也快不起来了。当时的美国工程师们也不知道这飞机阻力都从哪儿来的呀，我眼睛看着怎么就不像有那么大阻力啊。所以这帮工程师就发了愁了呀。美国兰利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们用一个高速风洞对飞机进行测试的时候，他们用了一种仪器叫纹影仪。利用这种仪器呢，是可以看见空气因为密度变化造成的折射。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空气的流动状况。这一看不要紧，这帮工程师简直傻了眼了。明明气流速度不算快，只有 0.7 个马赫，但是这架飞机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激波阻力，这都是怎么产生的？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吧，晚几年大概是，苏联的米亚西谢夫设计局设计了一种大型远程战略轰炸机，代号呢叫 M50， 这种轰炸机的航程呢要达到上万公里，而且还要实现超音速飞行。快到目标上空的时候，它冲刺速度要达到2000公里的时速，这样的指标呢真是太高了。为了达到这个指标，这个飞机的机身肯定是小不了啊，你小了装不了这么多油啊，你小了也装不下那么多炸弹呢啊，这可是要装核弹的呀。可是飞机身子太粗呢，阻力又太大，于是这个米亚西谢夫设计局呢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细长的机身，长达50米啊，而且安装了一对大三角翼，装了四台喷气式发动机，这四台发动机的位置还非常奇葩，有两台呢是在飞机机翼下边吊着啊，这个结构和客机很类似，但是有两台在机翼翼尖上顶着，说白了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机身的细长光溜啊，咱别让东西去干扰它，所以能外挂的就外挂，能挂远点就挂远点啊，互相之间不要瞎影响。可是米亚西谢夫设计局的工程师们发现，尽管他们已经给这个巨大的轰炸机装了四台当时最强劲的涡喷引擎，可是这架飞机的速度它就是超不过音速啊！他们也是脑仁疼，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这飞机已经长得够细够光溜的了，这阻力应该够小了，这阻力都从哪儿来的？你别说，这美国人和苏联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当年德国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他们呢已经知道一部分的答案了，但是不是全部答案。当年纳粹德国在喷气式发动机和超音速飞机方面其实是有很多黑科技的啊。二战以后，很多德国工程师被美国人搜刮到了美国，为美国人服务嘛。其中就有空气动力学大师叫阿道夫·布斯曼，后掠翼就是他发明的嘛。他在德国的时候呢，就专门研究超音速下的各种气动特性。他当时呢，正好也在美国的兰利中心。他就告诉美国这些同事啊，在超音速状态下，空气是不会提前让开的。这个时候你把空气当作可压缩流体，那根本算出来就是不对的。布斯曼的这些话呢，就启发了兰利中心的工程师叫惠特科姆。到了1952年，就是过了差不多一年，他逐渐就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啊是在超音速状态下，机身周围乱七八糟的气流它是会互相干扰的，由此造成非常大的激波阻力。过去大家都是把飞机各部分分开算嘛，我设计一个阻力最小的机身啊，我再设计一个阻力小但是升力很大的机翼，升阻比很高啊，这两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几样东西啊，既然都是最优化的，加在一起一定也是最优化的，一定也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错的，把这些看似最优化的部件组合在一起，他们就开始互相打架了。所以你设计这架飞机的气动外形的时候，你必须从头到尾通盘考虑。那怎么个通盘考虑呢？这个惠特科姆就发现了，飞机整体迎风的截面积从头到尾的变化最好是一个连续过渡的状态。如果机身的截面积出现突变，那么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阻力。这就是航空设计上非常著名的面积率规则。可是话又说回来呀，这个飞机迎风阻力的截面积突变好像是没法避免的，因为飞机总要有个机翼呀。你想啊，飞机机身是个圆管子啊，从机头开始切，咱们切一刀，切这个截面，切这个截面还是很小一个圆，越往后粗切呢就越粗，最后粗到整个机身，这个过程还是连续变化的。但是你这个截面再往后推的时候，你碰到机翼了，这机翼是直接插在机身上的，从这个插进去的点开始，飞机的整体迎风面积就突然增大了，这是一个明显不连续的鼓包。只要出现这种曲线过度不平滑的不连续鼓包，那跨音速阻力就非常大。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其实德国人当年搞的一些试验机呢，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机翼部位的这个机身呢，它来个收腰设计啊，我机身变细一点，这样的话呢，就补偿了机翼多出来的那个截面，这样呢，就能保持截面的连续变化。在机翼后边的机身呢，则要加粗一点，补偿机翼结束造成的截面积突变。这时候呢，就形成了所谓的蜂腰型机身。这种机身不但能够解决跨音速阻力的问题，还能带来不错的视觉美感啊！它有个小蛮腰啊，你看吧，现在那超音速飞机腰身都很细，它都富有曲线感。大家可以在电视上或者是媒体上看看歼十战斗机那个腰身，这就是典型的蜂腰型机身。当然了，也有人把这种收腰设计叫做可口可乐瓶的造型，毕竟这个可乐瓶子也是这个收腰设计啊，这长得还是蛮像的。这下美国人算是明白过味儿了，原来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所以美国人马上就开始对 F-102 战斗机进行设计修改，把机身改成了个蜂腰型设计，而且还换装了发动机。经过这么一折腾一修行，现在这个 F-102 战斗机可以轻松的超音速飞行，这个跨音速阻力的大问题呢就被一举攻克了。所以后来这种收腰的设计就成了超音速战斗机的标配了。当然了，想要让飞机设计符合面积率，还不仅仅是收腰这一招啊！大家看看咱们国家的轰六轰炸机，在机翼的翼根部位，它也明显是个收腰设计的，这也是为了气动外形符合面积率。但是在机翼上还有两个蚕茧一样的鼓包啊，就在机翼后边挂着。这两个大鼓包呢是起落架舱，但是这两个大鼓包其实也是在改变飞机整体的迎风截面积，也是起到调整机身气动外形符合面积率的这个作用。咱们这个轰六上啊才挂了两个，一边一个，人家美国的当年那个客机康威尔990的那个机翼上也有类似的鼓包，人家一挂就是四个啊，一边俩。后来呢，康威尔公司的这个 F-102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进啊，换发动机啦，这个改设计啦，最后就升级成了 F-106 战斗机。这架飞机呢没有机炮，全靠内部弹仓挂载的四枚猎鹰空空导弹，所以这个 F-106 的外形啊是相当干净，它的最大速度呢就可以达到2000公里。但这架飞机的其他指标呢并不能让美国空军特别满意，但是当时也没什么其他选择，最后呢美国空军还是选择装备了350架。 F-106 就成了美国人设计的最后一款专用防空截击机。好，空军这边已经开始全面迈进超音速领域了啊，这个海军呢，海军的飞机有哪一款是可以飞超音速的呢？当时海军囊中羞涩啊，他一款都拿不出来。到了1952年，这个海军就开始对下一代舰载机进行招标， 海军的要求是在9144米高度达到 1.2 马赫的飞行速度，海平面你得给我达到 0.95 马赫，而且每分钟能够爬升7620米，着舰速度不高于184千米每小时，而且机载武器是机炮和导弹，这两样都不能少。当然了，作为舰载机啦，什么折叠机翼啦，什么弹射啦，阻拦装置啦，这都是标配啊，机身都得有，那挂钩啊你都不能少啊，这都不需要特别强调，缺了是绝对不行的。当时就有八家公司参与招标竞争啊，啊这个格鲁门啊，钱斯沃特啊，什么北美啊，共和啊的全下了场了。这个格鲁门公司下手就非常快，他们也已经掌握了蜂腰型机身的设计规律了。哎，他们就把以前的 F9F 拿出来改造一下，咱们依照面距率进行修行，这样就可以实现超音速了。本来是想弄个小修小改就行了，但没想到这一改啊就改起来没完了，这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改到连他妈都不认识了。所以这款改进型就被赋予了一个 F11F 的编号，这个外号叫做虎式战斗机。这架飞机在平飞的时候呢，就能进行超音速飞行，最大速度甚至达到了时速1963公里，它就成了当时飞得最快的海军舰载机。自然而然呢，这种舰载机也就成了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上的常客了啊！这地儿它经常来。不过呢，最悲催的是，这个既生瑜何生亮这个事儿啊，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这 F11F 虎式战斗机仅仅在航母甲板上风光了4年，就离开了航母战斗群啊，就被转手给了海军飞行学校的学员们去当这个教练机了啊，美其名曰就是让学生们体验一把啥叫超音速飞行的感觉。因为在海军看来，这种飞机的能力太单一了，而且作战半径还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另外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实在太厉害了，美国海军前前后后装备了将近2000架，不仅仅是美国自己装备，就连法国人都买了42架，是用来给他们自己的福煦号和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当做标配舰载战斗机。这种舰载战斗机就是大名鼎鼎的 F8U 十字军战士。海军当时对 F8U 的定位呢，是作为超音速作战的白天型战斗机，它并不要求全天候作战。说白了 F8U 它还是一个低配款啊，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呢是另外一个飞机项目，这个项目和 F8U 是平行的。不过呢，那个项目因为难度太大，它需要用的这个歼79发动机啊还在研发之中啊，看来风险比较高。海军一想吧，这鸡蛋它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海军采取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这 F8U 就是其中一手。另外那个战斗机计划我们以后再讲，这儿先卖个关子啊。所以呢，这个 F8U 的外形设计啊就显得中规中矩，它呢体型很修长，符合面积率，它也有收腰设计，它的最大射击速度可以达到2马赫。当时啊，飞机发动机的进气道主要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头口式，比如说啊米格15米格17米格19，就是脑袋顶上开个洞嘛啊，这个飞机机身基本上就是一开口的管子，头部是凸的，头部是进气的，屁股后面是喷气的。另外一种就是两侧进气，比如说 F102 战斗机，它机身两侧各有一个进气道啊，这样的话呢就把飞机的头部给空出来了，飞机头是尖的，在这个头部就可以安装各种电子设备，安装个雷达呀之类都行。不过这个 F8U 啊，它这进气道属于13拨号，它既不是头口式也不是两侧式，而是所谓的下颌式。这个下颌式就是下巴壳的意思。这么说吧，这飞机呢前头有个鼻锥，这个鼻锥很短啊，这鼻锥后边没多远就是飞行员的驾驶舱，这鼻锥下边就像张着一张大嘴一样，这就是发动机进气口。总体上呢这个模式的迎风面积比较小，阻力也比较低，它也没有负面层的问题，设计上比较省事儿，而且那个飞机的鼻锥还能起到这个击波锥的作用，反正这个设计是利大于弊，对于 F8 这架战斗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完了，这儿又引进了一个术语，什么叫负面层啊？这个打个比方啊，大家见过这个交通主干道吧，是吧？这个车来车往挺密集的，这中间是快车道，两边是慢车道，越是贴街边这速度越慢， 最靠外的就是街边的人行道啊，这人走路就没法跟车比速度了是吧？这个沿街店铺呢，这个人走的是最慢的，人家要逛街，人家走那么快干啥呢？所以这层贴在街边上走得特别慢的人群，我们就可以类比为气流的负面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贴着物体表面总是有那么薄薄的一层气流，它的速度特别慢，甚至是静止。你有没有观察过电风扇的叶片啊？你打开那机箱好好看看啊，看电脑这个机箱风扇，为什么风扇叶片上总是有一层灰呢？这风扇不是吹风的吗？这灰它怎么就不会被风吹走呢？就是因为你不管风吹的有多大，贴近物体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呀，它是不怎么流动的，所以那层灰呀，它就始终下不去，而且还往那儿攒。对于两侧式进气道来讲，这气流在进入飞机进气道之前，它先得贴着机身表面走上一段，它走好远，贴着机身的这一层空气速度就特别慢，这一层啊就是垃圾空气啊，这种慢速空气要是进了进气道，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这层空气咱不能要。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不让这层空气进去啊？那就是咱进气道别老贴着机身呢，咱拉开点距离不行吗？你仔细看看最老款的歼十 A 基本型，它那个进气道和机身之间不是有个空隙吗？紧贴在机身上的这个负面层啊，咱就不要了，负面层空气会顺着进气道和机身之间的空隙排走，它不进进气道。只是这个歼十在进气道和机身之间它有六个支撑杆啊，这模样长得比较另类。你再看看歼轰7的这个进气道，你再看看苏27的进气道，哎，都差不多，它都是有个空隙的，就是贴着机身机翼表面的那层气流咱不能要它。但是像歼6、歼7这种头口进气，人家就没这麻烦，因为人家进气道在最前面，它没有人去制造负面层啊。像 F8U 这种下颌式进气道，因为它那个口离鼻子尖太近了啊，它没几寸，所以跟头口式的性能其实差不多，它也不怎么担心负面层的问题，所以这种设计非常简单，非常巧妙，它比较省事儿。F8U 的驾驶舱很靠前，因为它的鼻子尖很小啊，所以它的视野就非常好，它没有 F7U 那种麻烦的视野限制啊，你这个翘得太高了，这看跑道太麻烦啊。不过大家也理解啊， F7U 弯刀那种前起落架跟二层楼似的那种设计，它也是被逼无奈，因为航母上起降距离要太短了，这个就你就只能加大机翼仰角啊，这个增大升力啊，它才能有效的缩短起降距离。弊端就是这个飞机鼻子翘太高，它影响视野，也影响飞行员上下啊。那么 F8U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矛盾是依然存在的。这钱斯沃特在设计 F8U 的时候呢，就动了个小心思。这个 F8U 是一架上单翼飞机，这种飞机在舰载机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就可以让飞机的机身距离航母甲板近一点，起落架呢就装在飞机肚子上。既然如此呢，这个杆子也可以短一点啊。这缺点呢，就是轮子间距太小。因为机身毕竟很瘦嘛，从机身里面斜着伸出来两个轮子，这左右俩轮子的距离都远不到哪儿去，所以横向稳定性啊打折扣啊，它经常会左摇右晃的。但是它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既然是上单翼，机翼是从机身上方穿过去的，也就是说左右两个机翼其实可以做成一体化的。那么为了在起降阶段获得机翼大仰角，咱就把这左右两片机翼它前端给撑起来，这样机翼的起飞影角它不就变大了吗？咱机身就不用跟着翘起来了，咱们直接把机翼翘起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因为这样的设计，所以 F8U 的起降速度可以低到200公里一小时左右，算是比较低了。当然了，这一招也只有上单翼飞机能这么干啊，它因为它是要往上翘，要是像 F1F 那样啊，机翼是中单翼，在机身中间穿过去，你那就没法干这招了嘛。上单翼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机翼距离甲板很远的，你想在机翼底下挂什么东西，基本上尺寸不受限制。你要是做个下单翼，那下单翼距离地面或者是距离甲板那太近了， 你想挂个大尺寸的东西，你起飞的时候容易擦着地面，哎，这个歼十就吃这亏。你要想解决这问题呢，就得把那起落架杆子做长一点，腿长一点吧。反正这个里外里都是麻烦啊，腿长它也是占重量的嘛。这个 F8U 的航程也不错，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好人理查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架十字军战士，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持下，飞到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外海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萨拉托加号上，就看着这两架飞机降落。哎，这就是海军在美国总统面前秀了一把，这算是出尽了风头。这海军对十字军战士这飞机非常满意，他们手里终于有了一款能够不输于空军战斗机的舰载机了。总之呢， F8U 创造了一连串的飞行记录。这海军高层还叮嘱这些前线的飞行员啊，小伙子，大家悠着点啊，速度收一收啊，你不用飞得太快，你别让空军下不来台啊，咱们只要能够打破 F100 在1955年创造的飞行记录就行了啊，你速度太快，你这空军脸上挂不住啊。啊，你这话说的真是满满的凡尔赛啊，这个海军当时就这心态。一个月以后，两架十字军战士侦察型的飞机从加州直飞纽约，他们在新墨西哥州上空进行加油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架十字军战士加油管损坏了，所以他就不得不退出了这次行动。剩下那一架飞机在空中加油的支持下，花了3个半小时完成了这个旅程。整个飞行途中平均飞行速度是 1.1 马赫，当然了，他要进行3次空中加油，空中加油的时候那速度才500多公里啊，其他时候呢飞的就比较快一点了，可以说都是超音速飞行。这位驾驶员呢啊，这个后来成了世界名人了啊，就看这小伙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富大贵之相啊，日后必有一番造化啊。这小伙子到底是谁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